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八到九节。彼得前书三章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对不起，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刘感牧牧师他为我们准备的恩慈相爱，彼此蒙福。
各位全球台福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平安带领我们度过2020年。如今我们是新的一年2021年，那么在2021年我们台福教会是要进行关怀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恩慈相爱，彼此蒙福。恩慈相爱，彼此蒙福。那么这一段主题是来自于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由我来读。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第九节，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在传讲信息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平安带领我们度过2020年，如今新的一年，求你赐下新酒、新油、新皮带、新的恩膏，也让我们能够借着恩慈相爱，彼此蒙福，带来教会的复兴。谢谢你的恩典，祝福一下信息的分享，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恩慈相爱。我们再看一次这一段经文，第八节这里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里彼得说到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同心。我们来看，首先要来看的是同心的重要性。同心重不重要？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说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同心才能够同行。那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如果你想要走得快，那你就一个人走，那如果你想要走得远，那你就要一群人走。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子讲，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所以唯有同心才能够同行。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能是单打独斗的，我们都需要团队的服事。那么如果要团队服事的话，我们要走得远走得久，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同心。那么第二讲到的是同心祷告才能够蒙垂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九节这里说到，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看到同心合一跟祷告蒙成垂听成全是放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祷告，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神就来成全。我在我的侍奉的经验里面，常常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记得我都会跟我的妻子两个一起跪下来，或在餐桌上，或在沙发旁，我们就一起同心的祷告。 每一次的同心祷告，我们就可以渡过难关，我们就可以面对挑战，就能够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心祷告何等的重要，同心祷告神就成全， Amen。 那么第三，同心会带来福音的兴旺。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这里说到，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同心就会带来福音的兴旺。如果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同，我们虽然都是很独特的，可是当我们同心在一起的时候，那些慕道友们，那些新朋友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如此的合一，他们的心就被心生羡慕，就被吸引，就渴慕也要享受这样的一个爱的合一，所以他们就会打开心门来认识主耶稣，所以福音就兴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心是兴旺福音的关键。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到，首先同心的重要性有三方面。第一，同心才能够同行；第二，同心祷告才能够蒙垂听；第三，同心带来福音的兴旺， Amen。 接下来要讲的是，那么我们就会问说，好啊，那同心很重要，那到底是同牧师的心，还是同长子的心，是同你的心，还是同我的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也不是同谁的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基督耶稣的心， Amen。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样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是同耶稣基督的心。那你就会问说，那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这里有说到三件事。第一，就是彼此体恤；第二，就是相爱如弟兄；第三，就是存慈怜谦卑的心。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要彼此体恤。各位，你知道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样子说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最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圣经里面描写到彼得，他总是跟随着耶稣。有一次当耶稣说他必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还要拦阻他，甚至彼得口口声声的都说，就是你要死我也跟着你去。结果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被抓走了，彼得跟随着过去。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三次的机会，彼得三番两次否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而就在第三次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的那一刹那，鸡叫了，咕咕咕。彼得跟耶稣，圣经里面描写说耶稣就转过头来看着彼得，那一刹那彼得就羞愧的痛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想耶稣看彼得的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是一个严厉的责备吗？还是一个说，你看我早说了嘛，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看你不听。还是说耶稣的眼神是充满了体恤怜爱的眼神呢？弟兄姐妹，我相信耶稣的眼神是充满了体恤。正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说，耶稣体恤你跟我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同不同意？我们都不同。我们也同不同意？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有我们很多的性格上的弱点，所以其实我们都需要彼此体恤。如果我们没有彼此体恤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常常很容易埋怨，很容易彼此的责怪，结果关系就破坏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我们在同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彼此体恤， Amen。 那么第二点呢，讲到的是要相爱如弟兄，约翰福音13:34，主耶稣这样子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姐妹，这里说到我们要相爱如弟兄，那我们要到底要怎么相爱呢？就是要像耶稣这样子爱我们。那么耶稣他怎么爱我们呢？耶稣他的爱是舍己的爱，耶稣的爱是饶恕的爱，耶稣的爱是给机会的爱。弟兄姐妹，耶稣的爱是怎么样？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当有一次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吗？你知道彼得这样子已经很了不起的呢，愿意饶恕7次。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哇，那70个7次是几次呢？7×7=49，那大概就是490次。那你就会说，好啊，那刘牧师，那我就饶恕他490次，那第491次就可以报复了吧？但是圣经是说七是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70个7意思就是完全的饶恕。哇，这是何等不容易。很多时候人会得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被冒犯，但是主耶稣说你要爱弟兄就好像主爱我们一样，主也是饶恕我们。事实上主饶恕我们不止70个7次，主不知道饶恕我们1000百次了。我们真的要谢谢神。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就说谢谢主耶稣放我们一马，主还不止放我们一马，主放我们几千次、几万次一马。哇，真是不得了。而且主给我们有无限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能够有悔改回转的机会，好不好？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彼此要一起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会有一些不容易的时刻，可是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再来爱下去，因为耶稣也这样子爱你跟我， Amen。 那么第三点要讲的是存慈怜谦卑的心。马太福音11:29，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是最柔和谦卑的，也唯有柔和谦卑可以让我们的心得着真正的安息。那么在约翰福音13:14也说到，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弟兄姐妹，耶稣不仅说，他也做出来。就在最后的晚餐那一夜，当所有的门徒都进来了，大家都坐定了，可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进房有一个规矩，就是要洗脚。因为当时并没有像我们这么好的设备，哦，有柏油路，每一个人也都是穿那个草鞋，哦，是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包在一起的。那么所以也都是泥土路，所以脚都是很脏很臭的。所以谁来洗脚呢？那么在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哦，有仆人有分为很多种，有的是管家，有的是管宴席的，有的是管其他事情的。那么可是那个最卑微的最低下的那个仆人是负责洗脚的。所以当这些门徒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想要洗脚，耶稣就起来 把外衣脱掉，绑上毛巾，打水，一个一个的帮门徒洗脚。因为耶稣他做了仆人中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告诉你跟我说，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心是充满慈怜谦卑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有哪三个心呢？我们再回来看一次。第一个就是彼此体恤，第二个就是相爱如弟兄，第三就是存慈怜谦卑的心。也唯我们用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同心，我们才能够走得远走得久，才能够继续的建造神的家。 Amen。 那么第二大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彼此蒙福。我们再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这里说到，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哈利路亚。当我们不以恶报恶，不以怒骂还怒骂，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承受福气。那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在刚刚说到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这里讲到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么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也教导我们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神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的相处当中，或者是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弟兄姐妹，神教导我们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比喻是这样子讲的，说有一个天使来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告诉他说，恭喜你，你有三个愿望，不论你许什么样的愿望，上帝都会替你成就。哇，他就好高兴哦。但是这个天使说，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许的任何的愿望，你的隔壁的邻居会得到双倍的祝福。那一开始这个人他没有听进，没有什么感受，那他就首先他就先跟神许一个愿，他说，神啊，我希望我的财产能够增加，我的牛羊能够增加。哇，那他就先去睡觉了。隔天一醒来，听到外面哇，好多牛好多羊哦，要有500头牛500头羊，哇，好高兴，他的财产增加了。可是突然之间他又听到更大声的原来隔壁的邻居有1000头牛1000头羊，哇，就他的高兴好像就减少了。哼，为什么他比我多两倍呢？好，那这件事情他也就放下了。过不久他就又跟神许一个愿，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妻子能够怀孕，我希望能够有孩子。过不久他真的发现他的妻子怀孕了，哇，他好高兴哦。诶，谁知道他的邻居也怀孕了，太太也怀孕了。那经过10个月以后呢，哇，他很高兴，他的太太生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可是谁知道隔壁的邻居也生了，而且是生双胞胎。哇，因为他们得到了双倍的祝福，结果这个人他里面的高兴就又减少了。有一天他突然里面生出一个恶心来，他就跟神说，神啊，我要向你许一个愿，我希望我能够瞎掉一只眼睛。哇， 天使就来问这个人说 Are you sure? 你真的要这样子吗？他说对。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瞎掉一只眼睛吗？因为他如果瞎掉一只眼睛，隔壁得到双倍，那隔壁不就两只眼睛都瞎了吗？哇，这是一个咒诅耶。所以天使就在问他，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他说对，我要。就过不久，这个人啊，眼睛真的瞎掉一只了。结果他瞎掉一只眼睛，他就赶快跑到隔壁的邻居去看，看看隔壁的邻居有没有瞎掉两只眼睛。结果隔壁的邻居好好的，没事。他就说 Why 为什么呢？因为呢，天使就跟他讲说，祝福你，若许愿是祝福的，隔壁邻居你会得着，而且隔壁邻居会得双倍。可是如果咒诅的话，是你自己承受，隔壁不会承受。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各位弟兄姐妹，所以这里说神也是这样子讲，我们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而且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位牧师有说过，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其实那个祝福是先通过我们再流出去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祝福了别人，谁先得到祝福？你自己先得到祝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讲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Amen。 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例子，当约瑟他恩待他的兄长跟家人的时候，他就得到他父亲雅各的祝福。我们都知道，当这个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他的兄长们来到埃及来买粮，那么约瑟就迎接他的饶恕了他的兄长过去出卖他所犯的罪，而且同时接他全家来到埃及。那有一次他的兄长还跑来跟约瑟讲说，请你饶恕我们哦。但是约瑟就说，从前你们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约瑟饶恕了他的兄长们。那么我们知道，那雅各为约瑟祝福，他是这样子说的，约瑟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是给你，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这段经文讲的，有天上所有的福哦，还有地里所藏的福哦，还有生产乳养的福，都是给你。所以换句话说，请问还有哪一个福没有的？天上的、地上的，还有这一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饶恕别人，当你愿意为别人祝福的时候，神也把这个祝福赏赐给你。 Amen。 那么第二大点是，这个刚刚有提到说天上的福，那么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做跟随主的基督徒，不仅有地上的福，神在这里说他还要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也赏赐给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这样子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以恩慈相待，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不仅蒙地上的福，我们也有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有哪些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我们能够蒙拣选得儿子的名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王子跟神的公主，我们得着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拥有所有王的继承权。所以好不好，你跟旁边弟兄姐妹你说，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公主，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公主，你有儿子的名分。那不仅如此，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这里也说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能救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各位，我们过去是奴仆，我们过去活在罪的辖制里面，我们过去被罪捆绑，可是如今我们得以自由了，因为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呼叫阿爸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国王，他非常的慷慨，他就要说，我王宫所有的东西都要赏赐给我所有的大臣、臣仆、士兵，哦，那他就把所有王宫的东西全部通通摆出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人只可以拿一件。那他就说，好，通通摆好了，大家预备，一、二、三，开始。哇，每一个人就开始抢啊，抢东西啊，有的人抢宝剑，有的人抢这个古董，有的人抢金银，哇，每个人都在抢。但是有一个小宫女啊，她就一直抓着这个国王的衣裳不放，一直抓着这个国王，国王走到哪里呢，她就跟到哪里。那这个国王就问这个宫女，就说，你怎么不抢东西啊？她说，有啊，我抢啊。她说，那你抢什么？她说，我抢你啊。哇，这个国王说，你太有智慧了，因为有了国王就有了一切啊。所以呢，这个国王就认了这个宫女做他的女儿，从此他就变成公主了。所以有了国王就有了这所有的一切，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了，你认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成为你的主，你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你就有了一切啊，哈利路亚。所以首先我们得到天上的福分，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第二呢，我们有圣灵充满，生命有一个馨香之气。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里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当我们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以后，圣灵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就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生命彰显出来。那么不断不断的，我们就有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福分是世人所不能了解的。那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感谢神，所以我们属主的人都有一个味道哦，这个味道是特别的，这个味道是闻起来有一个属天的馨香之气的，是让人家渴慕亲近你的，是吸引人来到主面前的。 Amen。 那么第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可以与主在空中相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哈利路亚，我们在基督里死的人，我们会复活，然后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个福分，我们不仅得神儿子的名分，我们不只有圣灵浇灌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将来还有一个盼望，我们能够将来 在空中与主相会，或者我们在基督死的人，我们都能够从死里复活。你说这样的一个福分是不是很美呢？你说你可不可慕这样的一个福分呢？ Amen。 那么第四，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还会得着奖赏，享受与主一同作王的喜乐。马太福音25章21节，这里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仅得救，我们还可以得赏。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有三个德，第一个你要得救，第二个你要活出得胜的生命，第三个你将来还可以得赏。所以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天上属灵的福分，将来我们可以与主一同作王，而且管理许多神所派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复习一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四方面。第一，我们蒙拣选得神儿子的名分。第二，我们被圣灵充满，生命有馨香之气。第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将来与主在空中相会。第四，我们可以得着奖赏，享受与主一同作王的喜乐。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太美太善了。所以2021年台福教会关怀年，我们的主题是恩慈相爱，彼此蒙福。我们讲到第一点，我们要恩慈相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彼此同心，因为同心才能够同行，因为同心祷告才能够蒙垂听，因为同心福音才能够兴旺。那么同谁的心呢？是同基督耶稣的心。那耶稣的心是什么？耶稣的心是体恤的心，耶稣的心是舍己饶恕给机会彼此相爱的心，耶稣的心是慈怜谦卑的心。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相爱，我们就能够蒙福。那怎么样蒙福呢？这里说到，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约瑟的福分，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都赏赐给我们了。那么有什么样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呢？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基督的馨香生命，基督的馨香香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最后我们将来还能够得到奖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带着喜乐，带着盼望进入2021年。我们相信2021年你的复兴，你要大大的临到所有的台福教会。主啊，不论在台湾，在纽澳，在北美各地，在全球的台福，每一间都被你大大的兴旺起来，因为我们彼此用恩慈来相爱，你就会让我们经历到蒙福的恩典。谢谢主，继续的浇灌你的圣灵在每一位你所重用的仆人，以及长职同工，还有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今年经历到你特别的祝福跟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弟兄姐妹。那么呢，我们今年2021年我们台福的主题是关怀年，恩慈相爱，彼此蒙福。那么总会我们有预备一个每一季有不同的主题给大家，给教会们，我们能够做一个参考，做一个行动纲领的参考。那我们会按照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1到3月是个人的关怀，4到6月是家庭的关怀，7到9月是国度的关怀，10到12月是社区的关怀。那跟 弟兄姐妹来分享。一到三月呢是个人的关怀，那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自我的关怀，我们需要每日的来灵修，我们生命也需要来成长，借着阅读跟学习，同时我们的身体也要来锻炼，让我们在身心灵三方面都能够健壮，来荣耀神。这是自我的关怀的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也可以预先的每周列出一位弟兄姐妹的名单，然后开始为他们来祷告，并且安排关怀的行动。譬如说你可以跟他参叙啊，可以跟他下午茶，可以跟他一起运动啊，可以去探访他。所以你一个礼拜你就安排一位你去关怀他哦。那么另外呢，刚刚讲的是弟兄姐妹哦，那么我们也可以列出一位福音朋友或同事或邻舍或老同学，你也是为他祷告，然后也安排像刚刚所讲的关怀行动。所以我们一到三月其实就是整年，你都可以一个礼拜关怀一个人。那你一个礼拜关怀一位基督徒，一个礼拜关怀一位慕道友，你如果一整年下来，其实你可以关怀到52位。那这是一到三月谈到的个人的关怀。那么四到六月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家庭的关怀。因为四月份我们有复活节，我们有清明节，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慎终追远向未信主的家人表达神的爱，同时我们也教导第二代要来孝敬父母。那么五月有母亲节，我们要向母亲来表达敬意。那么六月有父亲节，这是美国的，那我想台湾可能是8月8号，或者说纽澳，我想各地不一样，我们就随着各地我们有一些微调。那么台湾六月也有端午节，那我们就安排烤肉或郊游向父亲来表达敬意。这是四到六月我们就专注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关怀。那么七到九月呢，我们就是一个暑假的时间，我们就有一个国度的关怀哦。那当然纽澳它的暑假可能是在年底，那首先我们教会可以举行宣教月，我们邀请宣教士来分享，那同时也为教会宣教的基金来募款。那其次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宣教的行动，有监狱布道，有东南亚的宣教，有台湾西海岸的运动，各式各样的宣教活动，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参与。因为我们真的是说你一生至少要宣教一次，因为在宣教场你才能够真实的遇见神，经历神。那么另外我们也鼓励教会的年轻人可以组队前往宣教区去带领营会或者做英文的教学。那这是七到九月我们就希望是宣教跟国度的一个关怀。那么最后十到十二月我们是对社区的关怀。那在美国十月份有丰收节，我们可以举行社区的小型的园游会，那安排各样有意义的活动摊位，让社区能够融入教会，那也让教会能够开放给社区使用。那么十一月有感恩节，我们教会可以举办感恩节的餐会，邀请弱势的团体来享受大餐，或者你到当趟去分派衣物和食物给流浪汉们。那有一个爱加倍的行动，你也可以让鼓励弟兄姐妹每人花20元去关怀一个人或者一个弟兄姐妹或一个有需要的人。那么十二月是圣诞节，我们就可以参与好撒玛利亚人的鞋盒礼物，我们让鼓励弟兄姐妹都制作这个用鞋盒然后装取一些礼物送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小朋友，他们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举办圣诞晚会，另外我们也可以安排社区的报佳音的活动。那这样的话，这就是十到十二月的社区的关怀。感谢神，明年是我们台福的关怀年，我们鼓励我们全台福都动起来，我们不仅有个人的关怀，家庭的关怀，宣教国度的关怀，也有社区的关怀，让明年成为我们 一个福音的运动的一个再复兴。 Amen。 好，感谢神，祝福2021年全球台福的教会每一间都大大的兴旺，成为社区以及千万人的祝福。 Amen。 平安。